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朝鲜敌意升温，中国如何因应？美国大学招生提高白人和亚裔门槛，算不算种族歧视？好，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和朝鲜不断升温的口水仗。继川普对朝鲜发出炮火与怒火的威胁之后，朝鲜表示将制定计划向关岛附近海域发射4枚中程弹道导弹。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也在平壤集会效忠，誓言要用500万人肉子弹让美国从地球上消失。就在昨天，川普再度点名中国，要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做得更多，并再次将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挂钩。美朝口水仗越来越凶狠，是否代表实际的战争风险在加大？面对川普的压力和朝鲜越来越强的核实力，中国还剩下什么选项？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讨论的4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丽雅，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戴博，我想请你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这个平壤使用这个挑衅性的语言是一个常态哈，那么川普现在使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回应，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解决美朝之间的一个冲突是有助于解决呢，还是说无助于解决，还是说让情况变坏了？
肯定是帮到忙的。而且如果你看那个特朗普的这些话，就是他是很效仿那个金正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美国政治家也开始就是采取那个特朗普的那种话语，是比较危险的，也是无限利可循。美方一直是比较稳重理智，就是要安慰美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朗普这几天不是讲那个白宫的有关人给他写的台词，而是信口开河而已，这就是凭他的本能他的直觉而说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这种语言，不只是令那个就是让美国和那个朝鲜打仗的可能性提高，也是让那个全世界的人民对美国失去了一部分的信任。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川普今天还发推呢，说美国已经是可以说是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哈，就是说如果朝鲜做出什么不智的行动，那么美国是准备就是意思是要开枪了。那么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觉得川普的这些言辞是不是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朝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是增加这个可能性，不过我觉得他只是把事实更明确的指点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的情况是外界更能够直接跟透明化的了解美国最高决策者的心情跟看法，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那相对的，北韩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会觉得是说，现在的的确确已经不管川普说跟不说已经进到的的确确双方准备备战的阶段。因为假定北韩真正照他所说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美国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要所准备，这个准备就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本身这个准备就是备战状态，所以今天川普讲这个话不过就是把事实明白点出来而已，美国将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北韩，这个是一个正确跟明确的说法。因为今天北韩已经说他要干什么了，那你除非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你可以置之不理，你可以不管，你不相信，可是你必须有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现在正在进行。我相信美国军方现在应该已经全面要进入备战状态，因为他什么时候发射飞弹你不知道，而且他现在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明确的地点都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还不备战的话。是
好，我也想听听丽雅的介绍，就是说美国的外交界人士和一般比如说智库这样的分析人士怎么看待川普对朝鲜的这个言辞升温。
我觉得大部分的分析人士看法类似戴博先生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认为这个说得客气一点的话，就是说川普从这些言辞这种威胁哈，实际上是无助于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那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说他是不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看到朝鲜方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川普这些威胁实际上把美朝那个推向那个核战争的边缘。那么我们昨天也去听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 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是在拜登总那个副总统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 Eli Ratner， 他的讲话，他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关键在于说，他就认为这个威胁当然是非常的不负责任，而且有损他那个总统的这种信用哈。如果你说是说对和威望，对你说了，但是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是不是把自己逼到一个墙角了，对不对？那么他认为就是说，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讲，他认为其实，美国白宫里面现在并没有就是对于朝政策上面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就是说只是口水上哈在说，并没有表明他政策在做出这个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嗯，
那么好，陈小农先生，您觉得就是当然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朝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对关岛进行真正的这个导弹打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从现在的情况下，朝鲜确实已经具有这个实力，导弹可以打到关岛。那么他的问题是，他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个远程导弹弹头进入大气层，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那个弹头能不能够抵御进入重返大气层产生的高温而不会被毁掉，这个技术现在据说还没有掌握，但是呢，应该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从早晚一天来讲，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一开始是关岛，下一步是夏威夷，最后就可能到加州了。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如果美国保持低调，是不是北朝鲜也会相应的低调？我想答案是 no， 不是，正好相反，北朝鲜从头到尾就是以美国为目标，为美国假想敌，他玩的是核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要逼着美国让步，所以对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退路。
好的，戴博先生，我想听听就是您的意见。刚才因为丽媛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变，也就是说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那么美国现在有一些报道说美国已经在考虑就是军事打击的这个可能性，尤其是比如说使用重型轰炸机对朝鲜的这个导弹基地进行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的军方和美国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这种决心，就是有了这个决心？
决心是一个问题，计划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早就有各方面的一些计划，就是他们是不只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几十年之前他们已经是分析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进程来打击朝鲜，这些早就有，而且这个是一个要负起责任的一个非得做的有备无患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决心是另外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那个特朗普是虚张声势，只不过是吹牛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他的国内和国外政策有很多次他说这些比较极端比较离谱的话，然后就发现根本没这事儿，就是像那个科米被解雇，那个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局长被解雇之前，特朗普说：“哎呦，他得如果我是秘密的把我们的对话录下来，他就会后悔。”
对，
那他根本没有录下来。总统都敢于玩这些比较幼稚的也很透明的一些游戏，就让人怀疑他现在是虚张声势或是真正的有这个决心，我们不知道。可是问题是美国有这个决心，如果我们是真的诉诸这个军力的话，牺牲的是首尔，是韩国，
对，
而且有可能就是会导致最起码是东北亚的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甚至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对，如果刚刚就像戴博先生讲的，如果产生军事行动，产生军事这个冲突的话，的确还有善后的问题，会对整个东北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我并不觉得说现在有直接战争的明显，因为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方正在动员。你比如说讲南韩来讲，现在没有看到整个要签破签要整个动员有军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打算。但是纯粹就军方来讲，他必须要做到备战。就您刚刚所放的这个片子来讲，他已经说好在八月这段时间，现在已经在韩国人里头已经有这个朝鲜半岛八月危机论了，已经出来了，所以八月一定会发生事情。是说，假定金正恩他一定要做到在八月中某一天，他把四颗这个中程导弹同时打到关岛附近海域，你觉得作为美国是让他打进来吗？ 还在那时候再采取行动，还是说在他没有要打之前再采取行动，还是说他导弹已离开北朝鲜的这个领土的时候，美国就把它打下来？那这些东西都需要美军来备战，都需要把该到的这个萨德飞弹也好，或者是这个 B1B 轰炸机都必须就位。就这点来讲，你要不相信金正恩所讲的话，还是说现在大家都在虚张声势？我觉得必须认真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性。美国绝对不会虚张声势。你虚张声势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本钱，我来吓唬你。美国的的确确有这个本钱，他只是明白告诉你金正恩，你不要动，你动了我会怎么样？假定金正恩真的在8月中、8月15号、8月20号真正用4颗导弹全部打在关岛海域，难道美国坐视不动吗？这简直不可思想的事情嘛。
好的，戴博先生好像对此要有什么回应？
就是，对，我们很可能不会打战，我觉得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可是这样的口水战，比较幼稚的、暴力的、粗鲁的、什么春抢时间的，不如理智的坐下来开始进行对话。如果我们不想打，有力量说话，那我们就说一些那个讲一点道理吧，而不骂来骂去。
好的。
对，我想提出一点的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推文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哈，他说就是锁定了目标，而且弹药已经上了膛，但是他加了，他说如果朝鲜采取不明智的这个行动的话，他希望金正恩将选择另外一条途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朝鲜方面的威胁是说，我是要准备在8月15号之前完成对这个在关岛附近的海域发射4枚这个中程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方案，对不对？但是他是打到，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他当时到时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也许我觉得川普总统会认为说这是你采取的一个不明智的行为，这显然是构成对美国的一种袭击的行为，尽管你不是说打到关岛
本身
而是在附近的海域。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就是8月份这个美韩马上又会进行这个例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个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需要研判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到底北朝鲜意图是什么？他想自杀吗？显然不是。金正恩这个金三胖现在想做的事情，其实通过最近这个大半年朝鲜半岛危机的这个急剧的演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其实根本就只有一条，他只和美国打交道，根本把韩国的示好、中国的示好完全漠视不顾，就觉得你们都不重要，我威胁的就是美国，他针对的对象也是美国。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干？我把它比喻作像一个光膀子的恶棍对着一个穿西装的绅士舞大刀，逼着这个绅士掏钱给他，就类似于绑架。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勒索美国，让美国帮着朝鲜，就帮着北朝鲜解经济上脱困，然后为北朝鲜提供更多的军事这方面的技术，让他进一步扩大军备，然后进一步威胁美国。所以他现在玩的是韩朝鲜和美国之间一对一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美国和朝鲜可以坐下来谈判，或者给个10亿美元的援助，北朝鲜就太平了。没有这回事儿。北朝鲜就想玩这个战争威胁，一直玩到底。所以对我说美国没有退路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不能够对，也从道义上也好，从现实上来讲，是不能够对北朝鲜做任何让步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不让步是不是马上就动手？其实现在北朝鲜自己都留了余地。刚才丽亚提到，北朝鲜预定的向关岛发射的导弹着那个弹着区，其实是在公海上。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他打到公海，美国还真不能够立刻回击，所以他是留了余地的。双方现在都是在继续，被美国是被迫的应对，北朝鲜是主动的挑衅，他还会进一步升级。
好的，我想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说中国在这个美朝这个敌意升温的时候，中国是怎么自处哈？那么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迹象显示，朝鲜已经是下定决心要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可以说是模仿中国当年的这个道路，就是通过核的这个威慑来成为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那么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阻拦朝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良机，现在朝鲜基本上已经在核实力方面已经做大了。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对此？
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态度是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说袖手旁观，这个只不过是那个你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矛盾，从历史上看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中国的支持，北朝鲜今天不会存在，原来它可以发展这些核子武器，也有中国的很多那个直接的一些帮助，而且最近我们也知道很多它的这些洲际弹道导弹还是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先进的一些零件，所以这个肯定都有跟中国有关系。我不是说是归罪于中方，我不是责怪他的，这个是要说是金正恩的一些问题，可是中国肯定也是当事人，那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向那个平壤下一个命令，这个很清楚，中国不会直接的拿一些什么机制来操纵那个平壤，施加压力的余地理论上是有，可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原来是希望习近平是为了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是异想天开的，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不应该依赖中国。
好的，魏比中心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中国实际上如果是做事朝鲜这个核实力做大的话，对中国其实也是一个很不智的一个选择，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在这方面。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中国跟北朝鲜两个企业主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什么是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呢？就是美国嘛，还有别的敌人对中国来讲吗？所以事实上大家回去看这个事情，中国从头一开始就不想要介入这个事情。当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布希把小布希列为三个轴心国家，其中是个北韩。那么对这三个国家采取三个就伊朗、伊拉克、伊朗还有这个北朝鲜三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办法。在于北韩这个事情方面，他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美国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搞了个六方会谈，希望把中国进来拉进来，来牵制这个北韩。这个问题是本来是这个问题本来对美国来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想动。你朝鲜如果去发展核武，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但是美国要把这个事情塞给中国，叫中国进来，到现在为止有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北朝鲜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不因为金正恩、金正日这样子的交替之后会产生任何变化。当在2006年吧。这个六方会谈破坏这个宣告停止，那个时候北朝鲜已经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并没有停下来啊。他现在换了他儿子继续在做的时候，他儿子难道会不要他做他爸爸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正在做。那我们从美国来讲，经历了克林顿，经历过小布希，再经过奥巴马，我们在这边涉及上有到底有什么情况？拖了20年，最后结果是他已经全部搞好了，搞定了。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坐下来跟他讲说，哎，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呢？谈他整个把这个飞整个导弹打到关岛，准确的打到关岛，我们才会说我们真的受到伤害了吗？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回去看过去20年的历史来讲，是一步一步的让美国政府牵着这个东西走，让北韩北朝鲜跟中国两个合起来在糊弄美国。在这个议题上，今天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在说希望搞双暂停。双暂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又回到原点嘛。就是说他不要搞，你也不要搞，那这个根本是违背当初美国最早的这个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坚定的，这个事情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绝对来讲绝对不会不是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因为有一个核武的北朝鲜将会改变整个朝鲜半岛的谈判局势，有一个核武的北韩将会对于南韩对整个北这个朝鲜半岛的统一采取巨大的优势，而最后南韩的话也会跟日本的话也要发展核子武器，这样子才会真正改变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好的，丽亚。
对，我在这边接触的这些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发展核武器的确是朝鲜这个它的既定的国策哈，所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这样的一个政策。至于说这个中国在朝鲜这个对于它发展核武器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至少在公开的那个立场上，北京一直是表示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跟美国表达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已经跟这个朝鲜半岛统一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跟美国结盟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这两个这个情景相比的话，那中国当然更倾向于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就是它的那个门口出现一个 统一的朝鲜办的，而且是亲美的，对，这个所以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它，对，而且刚才魏碧周先生也提到，的确就但是现在他也看到了，如果说继续让这个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也会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并不有利于他的国家利益。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向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同时也这个朝鲜继续发展核武的话，也会促使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尽管日本民众并不支持，就是日本拥有核武这样的一个立场。对，
而且如果他们都有核子武器，其实台湾也会考虑。我对印尼一知半解，可是很多那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专家说，如果亚洲的所有的大国都拥有核子武器，印尼就是为了这些面子。也会考虑这样做。
对，好，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一直的看法就觉得朝鲜发展核武器其实对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有军事实力打击北朝鲜，灭掉北朝鲜这个三胖政权，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做，难度不在于空中打击，而在于地面。地面上最大的难度是美国没有办法保证让北朝鲜不对南韩还击，而一旦还击开始，北朝鲜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那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就必定会受到扩散性的污染。这还只是这个初步的情况，再下一步就是，如果真的金三胖政权崩溃解体，那么北朝鲜会陷入内乱，最大的危险是北朝鲜的平民甚至武装的士兵会成群结队的越过吉林省和北朝鲜之间的边界进入中国。那种情况下，他们为了求生逃生进入中国以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必须剿匪，要剿掉北朝鲜的武装匪徒。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讲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好利益可谈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是能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中国已经不是局外者了。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中国也不是北朝鲜远程导弹和核武器的主要推手。北朝鲜主要靠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一批这方面的军工专家在帮他们发展这些技术。所以他能走得这么快，因为他有捷径。
好的，我想在此呢，我们用几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各位专家呢来评论一下。首先是一位姓胡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环球时报》已经表态哈，说这个美国如果首先打击呢，中国就会干预。他说如果朝鲜首先打击，中国就不会去管。他说呢，这个话是说给美国听的，因为北韩是不敢先下手的。中国会如何干涉呢？这位观众朋友认为，他说就是派兵进入占领一片土地，以此为资本去谈判，资本去同战后的韩美谈判。他说美国绝不可能给中国这个机会。否则日后后患无穷。那么我想请戴博先生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关于环球时报说的，如果美国先打击，中国就会干预，如果是朝鲜先打击，中国就不会管。你对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说法，你觉得有没有可信度？
没有可信度。如果那个朝鲜先打的话，或迟或早中国还是会介入的。为什么？如果朝鲜先打，美国唯一的目标是把就是金正恩被朝鲜这个政权给摆的一败涂地要消灭的，这个像你刚才说的是中国不能眼见的。美国的目标会是一个韩国这个民主美国的盟友的领导下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这个肯定会变为我们的目标。如果朝鲜先动手的话，在这些条件之下，跟1950年一样，中国肯定会介入。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就是不是第一次他们的那些声明没有可信性。
是，好，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如果当然我们现在说了，就是美国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现在还并不是那么强烈，就像您刚才说的。但是如果军事冲突发生，因为现在中国现在媒体上有很多的讨论哈，那么中国的民众也特别希望了解，就是中国如果一旦干预，你觉得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来进行干预？
我想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美国的势力再从南韩再往北上过去，所以一旦如果打起来的话，中国一定会，所谓打起来的话，中国一定会马上呼吁双方停火，然后坐下来谈判。那这个时候美国愿不愿意坐下来跟这个金三胖谈判，就像刚刚那个小农所说的， 北韩所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坐下来跟美国谈。嗯，那是不是他希望被打了之后才跟美国谈，还是说在没有打之前就跟美国谈？我想这里头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嗯，但中国在这个情况下是不会介入的，因为他目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北韩这个事情，北朝鲜这个事情根本是美国的问题，他根本不想介入。这个事情是完全拖住美国在东北亚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嗯，老实讲，现在的情况下假定可能就是印度是美国在南亚拖住中国最好的一个办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换过来想的话，所以即使打起来的话，中国也不会介入，一定是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中国要愿意做一个和事佬。话说到这里，但是我们现在要看说中国美国会不会打，所以会不会先打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对于这个所谓先发制人都有明确的定义，美国绝对不希望背上一个莫名其妙去先打人家或侵略人家国家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名号或者是罪名，他一定会研判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才动手。那北韩为是不是要为自己制造找这个美国打的这个理由？他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告诉美国我要打你，而且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打你，这个基本上已经符合在国际法所谓要先发制人的一些基本条件。所以我认为现在北韩如果继续这样讲的话，基本是在找打挨，因为你作为一个负责的国家，负责的一个领袖，你不可能听别人这样打你。我拿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在美国现在这个警察系统，你觉得有一个人拿着枪对着警察，然后警察叫他把枪放下，他不放下，你猜在美国这个情况是什么？警察一定开枪嘛？这个案子在昨天就已经发生过嘛？你警察一定开枪，因为请你把枪放下，你不放下，那我作为执法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办？难道等到你开枪之后，我才会开枪吗？我想美国一向不是这样子的态度。
好，丽媛，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朝鲜方面这么仔细的公布说，他要在8月15号之前，像在关岛距离关岛40公里海域的地方发射4枚导弹，我觉得这个是很。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具体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哈，对。但是现在关键就在看，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川普总统美国方面会怎么做出回应？
肯定会有反应。
对，那这是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对你美国本土的威胁哈，或者对关岛的威胁？那我最近采访一些这个一些美国的军方将领，那么其中包括前这个韩美联军的总司令以及驻韩美军的总司令，就是夏普上将。那他提到，刚才我们谈到就中国在朝鲜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除了这个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美中两国一个共同的目的以外呢，在其他方面的战略目标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但是他同时就是他讲说现在美国方面也在跟中国方面就是去谈判，就是说跟去进行一些讨论吧，就是说据我考虑到你的关切，对吧？你在朝鲜半岛上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你的安全关系是什么？那么比如说这个边界怎么划分的问题，也中国在朝鲜的那些投资的这个权益的问题怎么弄，难民问题怎么弄，就说他觉得他说美中两国方面现在正在开始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就试图来这个让中国方面就是打消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你所存在的一些的安全方面的一些关切，那么这样让中国方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的立场更加的契合。
嗯，对，好，我想提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大家都提到，就是如果是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那么刚才陈晓龙先生您也提到，就是说最担心的，美国最担心的就是朝鲜会对韩国呢发动这个报复性的这个打击。那么这儿有一位叫做铁小新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南韩的最高首脑人物已经明确的表示朝鲜半岛呢不能发生战争，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川普政府是否真的有实施的可能，或者是有把握说服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文在寅是非常反对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且一直是主张对话。那么如果美国要对朝鲜进行打击，他很可能要考虑到对于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效果，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和韩国不能够携手合作，那么美国单方面自己出兵去打击北朝鲜，美国不会这样做。原因是，对北朝鲜这样一块面积不算太小的领土，美国独家出兵，而南韩坐在一边看，美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军力完全控制北朝鲜，占领北朝鲜，解决北朝鲜问题。北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南韩的参加，而南韩如果没有真正走到这一步，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话，美国自己不会动手。所以关键在于北朝鲜如何做。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北朝鲜把枪越举越高，这个子弹枪也越换越大。韩国呢仍然是一种这个鸽派的姿态，现在这个总统是非常淡定，反正你枪是对着美国的，你不会打我，所以北朝鲜也不会主动先进攻南朝鲜，他只是和美国隔空那个对威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现在其实的危机状态已经形成，但是真正到扣扳机的时刻还有一段距离。
好的，我想大家基本上今天讨论的共识呢，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川普的这个言辞非常激烈，但是还是比较小。我想在最后结束讨论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几位观众朋友的反应。那么有一位叫做王义维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朝鲜军队已经6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他说美军一个礼拜搞定萨达姆的伊拉克，美日韩拿下平壤应该是以天来计算。他说不过最好的办法呢，还是从贸易来着手，如果中共不计后果来支持朝鲜，中国老百姓要做好大批失业、平票买米的日子。那么，我想他指的是呢，川普政府有意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呢对朝鲜采取更强烈的手段。那么，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北韩说要打南韩，他说嘴炮已经打了几十年了；中共说要解放台湾，也是嘴炮打了几十年。他说，共产党集团的嘴炮强大，世界无人能敌，听听就好了。意思是我们不要把这些话太当真。还有最后一位叫疾风劲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希望天朝也是中国政府不要再左右为难了，他说果断地抛弃金家这个包袱，回归民主大潮，对中国人民是好事，不然他说金家是埋葬红潮的炸药包，早晚也要被这个白眼狼断送。好，以上是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关这个美国和朝鲜这个敌意升温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讨论到这儿。感谢我们的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丽雅今天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的美国大学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门槛是不是种族歧视，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